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还是要学妙老说啊，今天是一个吉祥的日子啊，真的是挺吉祥的。今天在佛教的月历上，应当都会标记是六斋日，也是地藏菩萨的十斋日，也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成道的纪念日。我刚才特别注意一下佛历啊，今年在咱们中国的佛历上是标佛历的2551年，就是2551年前的今天凌晨，明亮的星星正在空中闪烁的时候呢，佛就在这个布迪嘎亚那个地方呢，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其实就是一个草边的蒲团吧，就在这样子一个座上，从他刚刚坐下去，觉知要去开悟缘起，不悟不离座这样子的本愿，一直到他今天凌晨呢，2551年前的今天的凌晨，就那么一刹那之间呢。他入所谓的华严经所谓的佛华三昧啊，就是刹那即三昧。在刹那即当中呢，他悟了在华严经所说的法界心。那么什么叫法界心？当然各宗的论述不一样啊，在华严宗的论述就是他对于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件事情是决然的肯定，清净的证入。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当然绝对不是因为他老人家这样子说，记载在华严经，我们也称颂，也这样子意念，然后就这样子相信。应当在所谓的正观缘起，是我们这堂课的名字哈，一直到自证缘起、自证涅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修学佛法的三个阶段吧，三个阶段。那么也就是说，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先奠定缘起的正见，第二个阶段就是要从正见变成能作证，那么从作证缘起呢，就能够自证烦恼无余永断的涅槃。所以这三个里程碑，不管各种传承会用怎么话来说哈，像我在练讲四念住的时候，我还会说，第一个阶段是正观五蕴，其实五蕴只不过是缘起的别名，因为我们都还认以为有一个我嘛，那么我的依止处就是假名为五蕴的东西，那么五蕴所显现的就是缘起的生灭相。所以到今天我们来看来学习正观缘起这堂课的时候呢，我的第一个里程碑就不叫做正观五蕴了，因为正观五蕴是四念住、生念住的下手处。那么如果拿提高层次到正观缘起来看的话呢，那么正观五蕴就是正观缘起，其实就跟观四圣谛、正三法印没有两样啊，没有两样。所以看当今佛教啊，这么多的不管是大乘八宗，或者是加上我们汉地所谓叛教的小乘的俱舍，好吧，俱舍论、成实宗的两宗，加起来有十大宗啊，这么多的分判啊，传承很多，每一个传承底下又有不同的大德他们的这个开悟的意见，所以教导下来各自的学习拥有的名相就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寻求大家意见最大的交集啊，大家意见最大的交集应当就是今天要谈的这两个字，缘起啊，缘起。所以不管你谈四圣谛你谈这个四念住、三法印，其实中间都不乏一定要提到这个概念，就是缘起。 可是缘起我们大家都会以为是什么，就像今天我们聚会这一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缘来着的，对不对？我们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啊，我也是因缘，那么我们每一个与会的学长也都是一个因缘。那么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有这样子的物理的家具的设施，当初有人发心啊，捐献这样的一个地方做公益的啊，佛教的佛法的学习跟推广工作，所以从此刻法会以及推到以往，对不对？推到往前，你就会推到一重一重的缘起，每一件事情的存在都有一组因缘条件共同所组合，而每一个因缘条件往前推，又有一组因缘条件所组合，可以说重重无尽的缘起就构成我们今天的因缘。所以很多人对于缘起观或者是因缘的证见啊，都以为是我们眼前的现象所组合的条件就叫做缘起啊。我们通常会看到说这个科学的证见，科学证见也是缘起啊。他们说怎么缘起呢？他说根据化学的分析啊，这个两个氢原子加上一个氧原子键合起来，就是化合起来就变成水分子，对不对？所以两个氢原子加上一个氧原子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水分子的因缘，这样讲对不对？错，完全的错。这样子就是一个简化因缘的观念，当今的汉地佛教多半的人都以为这样子叫做缘起，这样子就叫做因缘观，其实是不正确的。就像今天我就问各位学长，今天我们法会的因缘是什么？他就开始穷尽列举了，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不管这边有三十几个人，不管这边有几张椅子，你把所有这边的物理的条件，这个普德嘎楼就我每一个人啊，友情设身的个别独立的存在都当作是一个条件好了，这样子凑成这个法会吗？是这样子吗？只要到时候有这么多人聚会在一处，有这些物理的设施，这个法会今天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法会就可以成就吗？可不可以？不可以啊。为什么？今天你们如果不是要来听一堂叫做正观缘起的课，你们每一个人的期待是不一样的。我今天也不是打算来这边讲个正观缘起的课，也不是之前我透过基金会预告了今天有一个正观缘起的课，我如果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正观缘起的课的内容不是经过我很多时间的准备跟学习来打算在这边做个新的报告，如果不是你们曾经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也曾经接触过缘起的观念，或者觉得缘起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些因素的存在，请问我们今天会聚会一处吗？所以绝对不能够把现象的存在，现在数数人头有多少个人，对不对啊？你是说啊，我们有35个人，加上几张椅子，加上几个麦克风，电线怎么样配置，就成就一个正观缘起这堂课的法会，这是现在简化因缘观错误的认知，以为只要有这些固定的条件成就就一定会成就今天这个法会，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都只是把所谓的显明的，就是明显的看得见的具有色相的拿出来个别安上个名称，对不对？乃至于根本简化掉了，你们每一个人难道都只是一吗？啊，马大哥你只是一吗？啊，李师姐你只是一吗？你们每一个大哥大姐师兄师姐都只是一吗？你们只是一个数目名字为一个人吗？然后呢，你们每一个人加起来就变成35个人吗？于是这个班上就有35个人吗？只要35个人，这个法会的人成就因缘就具足了， 这个法会就存在了，这个法会就成型了，是这样子吗？啊，是不是这样子？错。现在多数人如果没有经过法本的学习，经过大概就是路边听来的，概念很简化的缘起的概念，都会有太多的误会，有太多的误会。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个唯物思考底下，唯物思考底下最简化的错误的因缘观，以为只要有一些具体的因缘条件聚会一处就叫做一个缘起，这是多么糟糕的问题。你们往后学下去就会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之见，这是一个错误的之见，这是一个唯物的思考。这些不用佛法世间的科学，它可以讲的比这个都还好，对不对？何况佛法，佛法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处理苦的系缚，处理三界的流转，这么一个殊胜的正念正知，一种正见正思维，乃至于能够达到正定的彼岸涅槃，一个这样子殊胜能够让我们证得恒安乐的涅槃界，怎么可以用这么简单的缘起？你以为我只要把所有现象缘起的条件都搞清楚了，你就可以不用受苦的逼迫吗？你每天就花很多时间去读报纸，我每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我就会看到许多人带了三份报纸、五份报纸，就在那边喝咖啡，花了三四个小时把今天的报纸通通每一个字都读完了。他有没有证件？他会不会不苦？还是会更苦？现在正在三楼开讲华严经的郑时延郑老师，他说啊，要得忧郁症有一个最快的方法，三餐吃饭配新闻报纸，一定得忧郁症，一定得忧郁症。我每天看到我妈妈，看到那个新闻，看到那个小孩子六岁被同居的这个他妈妈哦，亲生妈妈的同居男友吊起来打到死，那个新闻看在眼前，你吃得下饭？你会不会忧郁症？有一点宗教情操人就会赶快去请法师，求一堂所谓的药师佛的法会，对不对？拜一个忏，做个梁皇，弄个水路，搞一个人王护国法会，求得心里面能够祈愿这社会能够更和平一点，人心能够更和平一点。可是我们今天会不会就是我们这些人在这边这个苟且偷安，而不适于无视于这些法界重重无尽的缘起，一直不断的在那边原生许多我们不可思议的恐怖的事情？我们今天在这边努力的念佛回向，或者是祈愿，或者是拜忏，或者任何的法会，到底是不是能够真正能够让这些不和平的事情能够变成比较可爱呢？这些都是我们在缘起正见上需要讨论的事情，需要面对的事情。否则佛法就跟所有一般的迷信的宗教、错误的邪见，乃至于世间根本不能够解决世间苦痛的那些知识，完全没有两样。你学了半天，到底对我们今天的人生能够有多少改善？到底对我们这一生，不要讲到别人，我也不想去当个利他的菩萨行者，我只想治了汉，可不可以？我能不能治了呢？我能不能够求得自己心中的和平，而能够治了，而能够免受这些境界的逼迫呢？我今天只要处在群众的关系里面，我可不可以免受逼迫呢？这个是端赖于我们有没有缘起的正见，因为这个缘起的正见只要不能够建立，就不能够算是有佛法。所以我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学习这个佛教的法本，实在是有鉴于当今的佛教一直有很多大德在提倡要依着佛法僧的三宝的常规依，能够入经卷学习无量法门的智慧， 不只是能够自己得解脱，也能够利益诸有情。干什么事？开大圆解，能够让我们的心得到一个圆满的证件，处事逢缘，能够不受逼迫，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祈求到一个和平的心理，才能够让这个社会的因缘的关系能够更和平。唯有是这样子来推广佛法，佛法才会变成是一个大家得利益的事情，而不会只是一堆的概念跟法相。很多人学了这么多的法本，都会觉得哎呦，人生够苦了，每天爬在文字上，不是苦上加苦吗？我学佛到底有什么利益？尤其我们每天逃不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日夜的追赶，而那个追赶就是无常。日夜两个黑白无常一直追着我们屁股后面，乃至就在我们前面等着，偶尔背脊一发凉，无常就会一直不断的给我们一个讯号，说我即将要来接你了。我们每天面对这样子的可能性，心中到底作何安住？你今天怎么样去让你的心情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稳定？所以我今天一开始我就拿了这一期的莲花杂志吧，叫什么？对，莲花基金会的生命双月刊啊，这是这一期的。我在这期月刊当中，我找到这一个月刊固定的一个专栏，叫做活成子专栏。这个专栏的作者啊，我一定要尊重版权，讲出他的名字，叫做黄银竹，应当看来是一个女士哈。他叫做活成子，这个红尘的尘啊，死活的活，儿子的子，活成子专栏。他今这一期当中，他写的专栏是人生必须承受之债，债件的债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字，这个债这个字，我觉得用得很好。第一个，人生本来就一直不断的重来，不管你用你披什么外衣重来，不管你今天的遭遇是有多么不一样，但是你还是不断的 again and again。 所以债就生死上来讲，我们就是叫做流转，流转就叫做债。而且有一些人，有一些的眷属因缘，我们不管来这边轮回几生几世，不管用什么样子的友情的色身来这边轮回，总是碰到同样一堆人，这也是债。那么这反复之债，必须承受之债，直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下来？直到我们能够筹了，就是把所有的前业都能够怎么样清偿清净，才有办法了。哎，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清偿所有一切旧业，而新殃又一直不断的再造，那么人生必须承受之债根本就是头出头没，无有出奇。这是他这个题目用的地方。然后呢，他用的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卡密的作品，薛西佛斯的神话。他一开头我念一段文啊，你们虽然没有这个文，但是文字很浅啊，不算是文言文啊，你们姑且就这样先听听作者给我们的一些感受。他说啊，重复被困感，好，我们重复的，就好像是我们从这个盒子跳到那个盒子，从这个家跳到那个家，一直不断的转换我们的时间跟空间，可是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重复的被困。所以他一开始就用这几个字，重复的被困感源自于人类的极限。神话中的薛西佛斯不断的推石头上山，像一首周而复始的无聊悲歌，象征人的境遇跟宿命。一开始点出存在主义要我们面对的一件事情，存在主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面对眼前的存在根本只有无力感，而心中油然升起的只是一份无能为力的悲伤。不管暂时有乐，接下来呢，还是面对我们的极限，面对我们的无能，面对我们不能主宰的无常性，这是 西洋哲学里面很简单的一个叫我们面对的一个存在的概念。那个存在就告诉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的极限，面对我们的无能为力。今天如果只是轮盘上 but lucky， 就像今天每天大概都会有乐豆不同形态的开奖，我们总是会觉得说今天如果我没有得到奖了，明天可能还是我，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不断在乐透的抽奖过程当中，总是期待下一个中奖的该是我吧。但是或许我们可能会轮到有一次得到大乐透，对不对？三星彩四星彩不管是什么，可是有一样东西是反复重来，你根本不用抽签它就反复再来，那就是生命不同形态的重复受困感。这种存在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佛法说它就是缘起。而缘起是什么？中观的意见就是性空。可是我们今天到底能不能了性空？很难。今天当缘起再现的时候，反复再现的时候，我们永远感受到的都是重复的被困的感受。所以他说这种重复被困的感受源自于我们要面对人的极限。这个事情面对极限就是我们今天拥有一个存在的条件，那个存在的条件是我们的依止，所以我们必须住在那个条件底下。可是既然我们住在那个条件底下，我们就不能够离开这个条件。就像什么？就像我或许有力量搬动全世界最重的石头，阿基米德甚至讲你只要给我个支点，给我个杠杆，我就可以翘起全世界，对不对？这句好语在物理学上绝对可能。可是有一样东西给你一个支点，给你一根杠杆，你还是搬不起来。它不用多重，它只是我们的重量加上一张椅子你就搬不起来。为什么？你只要坐在你现在的椅子上，请你试试看，你用你的手嘛，现在你就试试看，用你的手拿到你的垫子试着把它抬起来，只要抬高2公分，不要了1公分，不要0.5公分，不要0.1公分，不要0.001公分，无法 double， 你就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人类的极限。佛法要我们面对的极限不是太远，不是太难，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存在。我们住在何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极限。因为我们一直那种存在，那个条件就是我们的极限，我们的生命形态就是那个条件，而我们的极限也就是这个条件，完全没有两件事。你不要以为我们面临的极限是一种IQ 的高低啦，对不对？是一种这个命运的这种形态啦，是一种职业的选择啦，这些都不叫做极限，因为这些东西都有方法可以克服。可是我们的存在条件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因为我们靠它存在。你靠什么？那样东西就是你的极限，所以我们的存在就是我们的极限，这存在主义讲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一种周而复始无聊的悲歌，而象征人的什么境遇跟宿命。我们的遭遇就是我们的宿命，就是我们的极限，它也就是展现我们生命所有可能性，就只是这样子。但是这种东西如果你没有学佛，你真实面对它，纵使像西洋哲学得到的答案只有两个字，就叫做悲观。存在主义令许多人无法抵抗而自杀了。今天我在晚餐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哪一个高中的国文老师他出了一个题目给他的学生说如果屈原在他临死以前发了一通 email 给我们大家，说他即将要投汨罗江自杀，他把他的遭遇、把他的思考、把他当时的想法跟心情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 寄给各位 email、啊、不管你们会不会电脑了、啊、姑且说会了、啊、那小孩子通常都会的。他说如果我每一个小孩子都能够收到屈原当时在投江子以前的一封信，而你今天要回他一封信，你会怎么回？你会怎么回啊？今天你们的功课，这个礼拜你们的功课就是写一封给屈原的回信，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大概多多少少知道屈原的故事吧。你会怎么样回一封信给屈原，劝他？你是要跟他一块自杀，说就都妈得修蛋瓦，哇塞，还没到顶起哈？还是讲你买了啊？你哪讲叫伊卖不要自杀啊？你要辞的理由是什么？啊？你给他什么样的希望？给他一个什么样子的可能性？我们圣严法师说，就都妈得，请不要自杀，多想两分钟，其实你还有很多可能性。可是问题，可能性在哪里？请你如果要回一封信给屈原，你的信中会怎么写？你们今天不妨想想这个事儿吧。然后呢，作者又接着在片头写下第二段，但是只要稍稍拨开琐事的帷幕，一道道希望的光束立刻迎面袭来，不断的重复中仍然保留着突变的魅力。这个是一种了缘起正观以后的正见跟正思维。如果你不了解佛法的缘起正见，你没有办法正观缘起的话，你没有办法在无常当中去体会到这个所谓积极的光束、希望的光束。如果你顺着世间的思考，你永远都只是面临我们的极限，而得到什么？必然的悲哀，无法逃避的极限，反复的重来，对不对？头出头没，无有出奇的必然性。那种必然性只是一种悲观嘛。可是为什么佛法的正见会让我们同样面临这种人的境遇跟宿命，而能够看到希望的光束、积极的人生观？到底这个中间是有什么样子思维的不同？各位有没有想过，在外人没有学佛的人都认为佛教是很悲观的，为什么？因为他说佛教讲苦啊，佛教讲苦，到底跟我们讲说我们的人生真的很苦啊，赶快逃哦，还是说人生这种苦是一种必然呢？佛法是这样讲吗？佛教所强调的一种价值观是人生的苦是一种必然，是一种必然的真实。如果它是一种必然的真实，学佛有没有用？就没有用了嘛。那我们干嘛要学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今天一定在这里，我们要有一个缘起的观察。这个观察就是不要随着大家一般的说法。如果缘起就是说，我们要面临到底什么东西绑住我，然后只要找到那个枷锁，把那个枷锁扯掉，我们就可以自由了。是这样子的吗？缘起正观是这个意思吗？哎，多半人就说对呀、啊。只要找到我们的障碍，只要找到困扰我们的枷锁，只要把那个枷锁用比它更厉害的东西打开，对不对？打开我就可以得自由了。可是问题是，那个枷锁是什么？你又有何能力能够打开枷锁，免受枷锁的逼迫？那是什么东西？于是底下的正文就说了，卡缪学习佛师的神话，描述学习佛师因为泄露了河神的秘密，天神就决定惩罚他去做一件永远无法完成的事情，那就是推石头上山。当石头好不容易推到山顶，因为山顶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因为它非常尖，对不对？不是一个平原。这是世间法，世间法的山，世间法的高处不胜寒，都没有立锥之地。可是佛法谈到一件事情，在华严经当中，在须弥三品那一会讲到石柱的时候，他谈到一件事情，就是世界的边际，世界的最高处，在我们人间来讲就是须弥山。须弥山最底下是一点，哪一点？人的法界心。如果你能够越离开世间，你就越开阔， 所以须弥山长的是一个倒三角形。须弥山走到越高的地方，它能够容纳的人，能够承载的事物就越多。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越能够离开世间去思考任何一件事，它所展现出来的可能性，它能够承载的可能性就会更宽广，而跟一般我们世间的现象刚好相反。我们在企业的组织里面，越到高处，只准一个公司有一个董事长，对不对？董事会底下只能够任命一个总经理，一个部门只能够有一个经理或一个科长，不能有两个以上，不能有两个以上。如果有两个以上能力都很相当，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对不对？透过绩效考核或者是走后门，决定有一个人在上位，其他人通通在他下面，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世间的真实。而佛法的真实是说，只要你能够不受世间的羁绊，你只要能够提升你的眼界，提升你的心量，提升你的高度，你能够提升的离开这个世间越高，出离这个世间的假象，你只要能够越出离，你的眼界就越宽，你的心量就可以越广，你能够承载的众生，你能够服众人之物的容量就会越大。到这个世间之极，须弥山顶，你能够入了华严经的十住位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住哪里？住须弥山顶，而那个山顶可以容纳，可以容纳全世界的人。你可以把所有这些你成就的须弥山顶的空间，分享给所有这世间每一个能够上来的人，只要他愿意，你都可以伸手接他上来，坐在跟你同样的高度的须弥山顶。这是华严经的境界。你说这是抽象啊？哎呀，那个是讲神话。对，它是一种象征的比喻，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心量的宽广，其实是什么？一个愿意，懂吗？不是一个物质的极限。你今天愿意跟别人分享，是你今天有多少，然后把它除以几分要分给人家，还是说只要你有这个心愿，放诸久远，资源福德资粮具足，自然而然就可以怎么样养你愿意分享的大众，不是吗？唯一的障碍就是你愿不愿意嘛，不是你有没有嘛，不是你此时此刻存在的有限性嘛。因为如果只要我活着，留着青砖在，不怕没柴烧的话，那么请问除了我愿不愿意是唯一的障碍之外，有什么条件会障碍我们能够跟别人分享？请问有什么？有什么？只要每天出去工作，纵使每天只是挣十块钱，我都可以跟别人分享，对不对？只要你愿意，唯一的障碍在世间法里面只有愿不愿意。前提条件是只要我活着，只要我活着，只要我愿意，只要我有责任感，我就可以去挣福报之粮与众生共，是不是这样子？就怕是我们不愿意。我们如果要给自己囤积的越多，能够跟别人分享的就越少。可是佛法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跟别人分享的意愿越大，我们能够证得的，对不对？我们能够证得的就越多，而且是源源不绝。为什么？那就是生命力嘛，那就是这边刚才前文所谈到希望的光束嘛。今天如果你的心量只是你一个人，而只是你一个人的某一部分的兴趣，只是你的兴趣当中的某一项，如果你的愿望是那么那么的狭窄，目光如豆，很快就做完了，做完你就没事干了。人的堕落是从富裕开始，从自己觉得我够了，什么时候我认为够了，接下来 在圣经里面，所罗门王他说，盖完圣殿以后，他的人生就是虚无的虚无，没有任何乐趣可言。今天如果我们定一个目标，那目标是可以完成的，完成之后我再也没有其他的目标了，那么我们能够继续在做什么？只是无聊的面对这个极限，接下来的生活只是面对这个无聊的极限。十年，你纵使能够再活一百年，你可以看到的日子都长得一模一样，那不是一个无聊的悲歌，人生必须承受之债，那不是悲苦是什么？绝对不可能是希望嘛。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反推一件事儿：障碍以及导致我们人生不可承受之债的原因，是在于我们的不愿意，我们不愿意去看清楚实相，我们却在自己不需要的事情上做过多的努力，而却不愿意去看清楚实相，却不愿意去发出足够大的愿来出离这些假象。我们不愿意。当你有一天佛法学到这个程度，发现我过去的人生的悲苦都是因为我不愿意离苦得乐，你知道那个时候你会掉多少眼泪吗？这一生受过所有的悲苦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处理，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而造成的无聊悲歌不可承受之债，是因为这一个无聊的理由。而所有的世间就像是金字塔一样，顶端根本不可能让一个大石头在那个地方立住不动，所以你辛辛苦苦把这个石头推上山之后，必然的又滚下山，这是薛西弗斯神话里面所谈到的重复。而这个重复，当石头好不容易推到山顶，它就会滚下来，于是薛西弗斯就这样子走下山去，继续推石头上山，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做着同样的工作。薛西弗斯的神话听起来让人家觉得悚然，像一首周而复始无聊的悲歌，其实正象征人的境遇跟宿命，他谈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底下他 列一个小标题，他说啊，每一刻都要谦虚的来清理自己，清理自己，用我们气管的行话就是盘点，盘点你此时此刻我们到底拥有什么。我们拥有什么，就是我们此时此刻唯一的存在，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刹那只能够有那种存在，有一组的存在，那个存在就是我们的缘起，那个缘起这个时候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刹那假说的存在。我必须要这样的讲，我们假说我们拥有一个东西，拥有一个存在此时此刻所具备的条件。比如我问各位，你们现在拥有什么？拥有我的身体，拥有我现在身体穿的衣服，拥有你的家庭，拥有你户头的存款，你们是不是都觉得你们拥有这些事情啊？各位还记得921地震的时候，对不对？多少人在那一个刹那来之前都有这个想法，都有我们刚才一样的想法，我们拥有所有这些事情。可是就在天摇地动那一刹那，一分钟的时间，连续两三个高达 6.5 以上的地震，楼板就直接这样子压扁，楼板就直接这样子压扁，你根本连思考容法之间都没有。那个时候你心中还在想着我拥有的所有这些事情，一刹那有没有拥有啊？就没有了，没有了，所有生存的条件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如果话只谈到这里，话只谈到这里，就像是我昨天看了一部片子一样，魔术师永远有三个要件表演一个魔术的手法。第一个要件，以虚代实。他标准做的例子是拿个鸟笼，然后呢拿一只活生生的鸟放在鸟笼里面， 然后呢，再拿一个手帕把这个鸟笼盖起来，就放在大众面前。这叫做第一步，以虚代实。他其实真正要变不见的，不是这只鸟，是你们眼中看出我现在摆了一只鸟放在这个鸟笼里面，用一个布盖起来，大家就会期待我这个魔术师会用某一种 magic， 会用某一种不可思议的手法令这个鸟笼里面的鸟怎么样不见了，不见了。这是第一步，以虚代实，把它根本不正确的缘起那个存在的条件呈现给大家看，创造各位一个假象，一个幻象，以为我现在就是把这个鸟笼里面的鸟打算把它变不见。这是第一步，以虚代实，转移各位的注意力到现在我放进去这个鸟笼里面的鸟。于是我们现在还在会以为盖在布里面还有一只鸟在里面，那事实上是在，我们根本不晓得那个鸟笼的设计是什么。我为什么这样子讲，请继续看我底下的说明。魔术师在那部片子当中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偷天换日，于是他就做了一个很夸张的表演，拿他的手，因为那个鸟笼非常小，一只白色的小金丝雀塞在里面不用多大的空间嘛，然后呢他就用他的大手啪嚓，就这样子把鸟笼压扁了，压扁了。然后呢那个桌子前缘有一个高度，有高度，当你把鸟笼高高的放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得到它的四分之三的高度。当你把它压扁以后，那个鸟笼的设计是可以压扁到根本都贴近桌面，然后呢只要我的前缘有一个高度，从你们那个角度从下往上看根本看不到鸟笼。于是我只要把那个手帕一掀开，鸟笼在各位的眼睛当中就不见了。可是对我而言，鸟笼已经被压扁在桌上，连同那只金丝雀的尸体，我活生生就这样子压扁，对不对？就把那只金丝雀用那个道具的鸟笼压扁在各位看不见的桌面底下，然后就从他袖子掏出其实是另外一只同样的金丝雀，这叫做偷天换日，是不是这样子？先把它变不见，然后呢化腐朽为神奇。如果我只是把它变不见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把它变不见之后呢，我又可以从袖子当中把它化腐朽为神奇，那个英文叫做 prestige，从袖子当中又掏出来。在那部片子当中，其中有个小孩子在底下看，他在那边哭着叫，哭着叫说那个魔术师杀了那只鸟。哎呀，那个魔术师的助手赶快下来捂住他的小孩子嘴巴说，你不要讲，你不要讲，我把那只鸟变出来给你。所以当魔术师把那个鸟再变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拿到他面前说，不是在这里吗？那小孩子说一句话，他说不是这一只，是他的兄弟或者是姐妹。魔术师还是把他的兄弟姐妹给杀了，这一只鸟你拿给我的不是他杀死的那一只。那小孩子每天在他的窗前喂鸟，鸟在我们大人的眼中似乎每一只鸟都没有差别，在小孩子里面每一只鸟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只鸟叫做小强，那只鸟就叫大熊，每一个都有它可以识别的特色。他清清楚楚看到那只被压扁在桌上的鸟，以及拿出来的鸟根本不是同一只，他看穿魔术师的手法，可是大人都只是不愿意看见，因为他只看见自己的期待。他看见有一只鸟放进鸟笼，他期待魔术师会把它变不见，他期待魔术师会把它再变出来。所以只要他完成这三道手续，魔术就完成了，接下来观众就是 每个观众都看到什么？
只是看到我们的期待的相续。
只要这个现象顺着我们的期待一直不断的相续，我们就一直乐于接受这个现实。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我现在讲的通通是缘起哦，而这个缘起就是导致我们生死流转的缘起。
我们根本没有意愿从这个缘起的漩涡当中出离，因为我们习惯接受什么？假象。而这个假象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别人只是顺着我们的期待制造假象给我们看，而我们不愿意去看真相，我们不愿意去发现真相。这是问题啊，这是问题啊。今天我们在那边学习佛法，有多少人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愿意了解真相？了解真相就是一个求圣道的过程。可是我们学了半天的佛法，除了长了很多佛法的知识之外，到底有多少人从心里面真的想了解真理实相？而这个实相能够让我们免受这些假象的逼迫，而这假象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期待造成的，是我们的习气造成的，是我们的贪爱造成的。归纳起来就是我们的无明跟我们的贪爱，只是这样子。这是缘起的两个关键。而我们习惯在这样子的无明跟贪爱的两重缘起底下生生世世认得这个假象，不愿意出离。就像你今天坐在这无明跟贪爱的椅子上，你根本搬不动，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这样。于是作者就讲了一个寓言，他说啊，有一个人跟他的师父学到了很多年，然后呢有一天他的师父跟他讲说，你已经将近学成了，我要把你送到大师那儿住几天做最后的结训。哎呀，这个弟子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可是到了那个所谓大师那里以后，他彻底的失望了，因为那个所谓的大师只是一家旅馆的管理员，而且不认识字，看不懂，连他师父的推荐函他都看不懂。他把推荐函恭恭敬敬的送给那个大师，那大师连看都不看，摆在一边，因为他不认识字。然后那个人说啊，就是那个学法的学道的弟子，他说啊，这其中一定有误会。我为什么哦？为什么啊？我为什么不能教你？但是呢，你既然来了，你就可以住下来，只要做两件事儿，那就是休息跟观察。这是那位旅馆的管理员说的两句话。他说：“你既然来了，我也不晓得我要教你什么，对不对？你就尽管住下来，做两件事儿，没事休息，醒着就观察。”他只要他做两件事儿，但是哪有什么可以观察的呢？就这样子混了三天，这位学道的人很无聊的就回到他原来师父那里去，生气又抱怨。他原来的师父说，他叫你观察，那你看到了什么？他说，没有什么好观察的，他每天晚上关店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器具通通清洗一遍，然后放在柜子上放好，把每一样东西都摆好了以后呢，到隔天早上他又再清洗一遍。记住哈，他晚上关店的时候把所有的道具通通洗一遍，放好架子上，到了隔天早上没有用过嘛，对不对？他又再重新清洗一遍，然后呢摆上柜台准备再用。这个做师父的就回答他说啊，注意，这就是这位大师对你的教导了。我送你去就是为了要学习这个东西，晚上已经洗过的东西早上又再洗一次，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即使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晚上还是会有灰尘累积在这些器具上面。你也是这样子，你的心纵使什么事都没有做，你的身与意纵使什么事都没有做，这话是我家的，你的三业纵使一个晚上就只是睡觉，什么事都没有做，只是睡觉，只是休息，什么事都没有做，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也会变得不干净。每一刻要谦虚的清理自己，这就是这位大师对你最可贵的教导。
于是作者就感慨说，是啊，不管是外物还是内心，每一事也会惹尘埃的。所以人呢、啊、必须一而再再而三的跟薛西弗斯一样，重复推着石头上山，接受这个宿命的惩罚。可是这个时候你还是把推石头上山这个人生必须承受之债当作是惩罚。我替这个神话写了下集，我曾经在别的课我也讲过这个神话，我说的下集是什么？哎呀，因为宙斯给他的惩罚，这一颗石头可是金刚石，是世间最坚利的石头，那个山不过就是什么土石堆积的世间的一般非常 regular 非常 normal 非常正常的一个石头的堆积山而已。那么用金刚石不断的推磨在这个山来来去去上上下下，终于有一天，因为他是薛西弗斯是一个天神嘛，他有那么大的神力嘛，他越练他的力气越好，身体越健康，对不对？他反复的推滚下来，反复的推滚下来，终于那一座山被他磨平了。于是他就坐在那个山，对着宙斯说 ：“I have done， 我的所作已办，愤恨已立，从此以后不受后有，我就坐在惩罚我的石头之上。”这是默学我对这个神话写的下集，那是因为我学了佛之后，我高一读这本神话，我大一重写这部神话的下集，我那时候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心情看这个人生。我在我的大一之前，我的生命一直到我进大学的时候，我在新生训练的时候，坐在新生训练的欢迎酒会上面，我大二的直属学长，一个女孩子，我都还记得，她姓徐，双人徐，她走到我面前邀请我跳一支舞，我脸红脖子粗，拔腿奔出门外去。今天我却坐在这边跟各位侃侃而谈， 你知道这个生命对我有多少改变，有多少改变？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学佛，就是我因为学佛以后，我觉得我不想念我原来的系，我原来的系叫做地理系，每天跟石头相处，所以我终于用我的金刚石把地质系的石头都磨平了。我决定有一项东西比地理地质那个无情的石头更可爱，那就是人的心理。于是我就转心理系，我大一升大二就升心理系，啊，就转成心理系，就开始非常快乐的。我自从转成心理系之后，我的成绩就突飞猛进，我一直拿书卷奖第一名，一直到了我的研究所是用第一名考上的，所以我的学号在研究所还是01。各位都知道，我们排学号都是按照成绩高低，对不对？我的研究所的学号是01呀。用这样的成绩继续到毕业，继续到毕业。那个时候大家就期待我应当是要出国去拿个 PhD 的，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因为那个时候学习心理学是我的 second choice， 因为我的 first choice 是学佛，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佛学系，而唯一跟他最接近的只有哲学系跟心理系。我又觉得哲学系通通在讲空洞的话，心理系比较真实，于是我就选择了心理系，还去旁听哲学系的课。可是我学了6年以后呢，我发觉心理学仍然没有办法给我答案，因为心理学只是治标没有治本，因为生命必须承受之债，我一样没有办法用心理学解决。接下来这位作者写了第二个小标题，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儿。这件事情又跟我后来到历史系到考古人类学系去修学分又有关系了。那个时候我对开始对历史 开始对人类古老的历史非常的感兴趣，而且我发现人类都在重复，历史这个镜子却一直不断告诉我们，人类一直不断的在重复。于是底下他就讲了这段话，他说啊，活生生的日子无非是一些琐事，找人啦，采买啦，接送啦，开会啦，打电话啦，到邮局啦，修东西啦，可以视为重心的主轴，只有一两件事情每天了不起了，每天就是为了一两件自己觉得在价值观上认为重要的事情，除了那一两件之外，通通都是这些无聊的琐事，对不对？吃喝拉撒睡，每天都只是期待这些无聊琐事之外，那么几件一两件事情，而这样的日子展现的风貌，往往又是一成不变。往往又是一成不变。他举了一部外国的片子当中，他说啊，那个片子当中有三个女主角，每天都在过同样的日子，在数着自己十年如一的日子当中的这一天，感觉到终极自己的整个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了。尽职的起床，习惯的写作，做家事，照顾情人，内心却隐隐的自己心中住在一片无奈的孤寂当中，每天过着重复一样的日子，而且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也将跟自己一样步上同样无聊琐事的每一天。难道我们今天就是要培养一个孩子长大，然后跟自己这一辈子一样过一个不满意、无聊琐事充满、期待一两件可爱的事情，可是往往都不得如意，每天尽职的做一件得不到快乐、反复重来又不得不做的事情？这必须面对的无奈跟孤寂，重复的被困感源自于人的这种极限，为了要承办满足吃喝拉撒睡种种例行的需求，就占去一天许多的时间跟心力，而生理上的健忘也让我们需要一再的重复温习跟学习。为什么？不是今天吃饱了就不用再吃了吗？不是今天睡过了就不用再睡了吗？还是要反复重来。积习深重，难移难改，更常常让我们重蹈覆辙，原地打转。这个就是讲习气的深与重。今天我们扪心想想，学佛如果不是要面对自己这么深重的习气，不是要老老实实面对自己深重的习气，所谓何来？如果你今天学佛长一堆佛法的知见，可是却不愿意去改掉你深重无聊琐事每一天牵绊的生理的健忘，反复的重来，这种粗重的习气，请问我们今天还要处理什么事才是佛法的正途呢？缘起不是两个氢原子加上一个氧原子等一个水分子的知识，缘起就是这种人生不得不的重复。我们怎么去看待这种不得不的重复？你们怎么想？你们有解决之道吗？你们能够对它有不同的观点吗？还是我们不断的重蹈覆辙，原地打转？于是作者底下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情，大概就是这种自闷的时候所发出来的怨叹吧。然而琐事尽管零零总总、枯燥繁复，却是我与当下最结实、最真实的拥抱。意思是说，我们唯一的拥有、唯一的拥有，就是这一种无聊的重复，以及在自闷时候所发出来的怨叹，怎么老都是这样子。为什么按钮一按我又重来了，按钮一按我又重来了，美术跟音乐中呢，上了发条出了音乐又一样，上了发条出现了音乐又一样，偶尔修改突贼上紧发条以后，刚刚出来的音乐比较快，发条快要放进的时候音乐就变慢了。我们唯一能够拥有的就是从快节奏的音乐变成慢节奏的Jazz 爵士乐，或者是蓝调，或者是灵魂乐，不管你用什么音乐来形容你的一生吧，用这样子，我们唯一最当下最真实的拥抱就是这种事情，意味着人生的意义 难道就只是这样子的味道吗？